说法等性本即法界，种子先圆满，生生有理，理藏本来互助，如清白，七情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佛祖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办的进行抉择。大家知道呢，这个入中论的宋词是月生菩萨所造的，像这样的科判呢是全真报恩论界所造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讲解入中论的时候呢，通过他老人家的这个科判进行这个抉择呢，就可以非常正确的通达至中的这个抉择入中论的这个意趣。所以说呢，主要是从这个莫不能抱歉的科判呢进行宣讲的。那么在这个四个科判当中呢，有名义、义理，然后是论义和末义，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分了三则。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现在也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如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抉择暂时地，第二是抉择究竟地。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者，首先是分别说实地，第二呢是这个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如是的话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是讲极细地等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近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现前地。讲现前地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那么真实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这个广说所境的空性，第三个方面呢说此地功德而结尾。那么有这样的三个科判，那么三个科判当中呢，如是来讲可以说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体深意的空性。那么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举止，如何传相，如何传法，然后呢第三者呢就是所讲之法，其中呢前两者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在讲第三者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呢也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这个以理抉择法物当中。以理抉择法物呢，那么就说大概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一切现在所显现的一切万法，不管是有情界也好，还是气世界也好，不管是色法也好，还是心法也好，来自于像这样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诸法呢，它的自性是这个无我的可以说这个无我呢可以说是一种空性，一切诸法呢都是一种空性的道理如是的话进行抉择。所以说呢现在正在讲这个问题。那么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是呢就是这个以理抉择法物分了三个角度进行抉择。三个方面呢，首先呢就是这个以理破除这个自性身，第二方面呢是故以理成立为以缘起生意，第三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故。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者，首先呢就是这个四谛二谛当中呢破四边身，第二呢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离世略说无四边身，第二呢是笔者广说，第三者呢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那么现在正在讲笔者广说当中，笔者广说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福音身。现在正在破他身，破他身呢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两个科判呢如是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成取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总破当中，总破呢首先呢也是一个总破真实义当中成取他身中，第二是这个别破于名言中也成取这个自性身中，有这样的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这个真实破他身，第二是世间防难，第三呢是宣说破他身的功德有这样的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也就是说世间防难，讲世间防难呢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前面呢是从真实义当中已经破除了他身的破除了他身之后呢，有些这个程序他身中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如果不程序他身呢对世间有妨害，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呢有这个防难，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想要挽救这个他身中的观点。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就破除这样的观点破除这样的观点而成立在这个如是的话，就是在真实义当中呢程序他身中程序他身中根本没有一个真实义的，不仅仅是这个，而且在名言当中也没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破除一个这个世间的这个防难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 那么破除这个世间房难呢，有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世难，也就是他们的真实的观点。第二呢是比达，也就是中观中呢对他们做的回答。那么在这个讲比达，现在呢正在讲这个比达当中，如是呢这个比达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如果说是世俗中取他身而世间无害也就是说呢这个世俗和圣意，这是两个体系。两个体系呢，中观中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在真实意当中破他身的话，那么没有世间的妨害，这个意思。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世俗有自行他身的缘故呢，世间无害。也就是说在真正的世俗当中呢，也没有一个自性的他身因此说呢这个中观中也没有这种世间的妨害的，就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首先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区分人境所经的正邪而列出二谛，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故说何尽于世间有无妨害的差别而结尾。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笔者广说。笔者广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两个科判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首先呢是以这个以人境而世间无害的，第二人境量世间无害。第二个方面呢是所境二谛而世间无害。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从人境的角度，从实的角度，世间就是中观中没有世间的妨害，从这个角度可以善加成立他身的观无他身的观点呢，已经做了抉择的。今天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所境二谛以所境二谛的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这个什么，也是没有这个世间的妨害的。因为一方面讲的话二谛呢，世俗谛和圣意谛呢是所境的，也就是说所观察的对境。什么所观察的对境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心识，现在一种心识呢所观察二谛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相，认识了这个世俗和圣意的体相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了解了诸法的真实意义。在世俗当中这个世俗诸法是如何存在的，那么在圣意当中是如何存在的，如是一种体相呢是通过所境的方式了解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认识一个二谛就所境的二谛。那么就说认识所境的二谛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一个指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众生不了解真实意义不了解真实意义的话，认为现在所见的一切万法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都是实有的，它产生一个大的实质。那么产生很大的实质呢，这个时候就根本没了解到二谛的真实相。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佛陀通过他自己的亲证一切诸法的实相的缘故呢他就了解到了一切诸法在世俗名言当中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一种现而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在我们面前所见到的一切山河大地一切这个有情界，乃至于我们现在自己现在正在受用的这种心识这个身体，完全呢都是一种显现而无自性的这种体性。这个就是说世俗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现在就是讲到的这个世俗谛呢现而无自性的。那么既然像这样世俗谛是现而无自性的，它的圣意它的本性是什么呢？所谓的圣意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清楚一点的话，就是说现在这种现而无自性它自己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性它的本性如果一抉择的时候就得到一个空性见就是空性见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到了这个二谛的真实意，了解二谛真实意的时候呢，如是呢就可以首先破除实执，通过了达二谛之后呢就可以首先就破除实执。破除什么实执呢？就现在我们对一切做法认为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实执可以破除。破除的时候当即就获得一种空性见，如是的话就是这个粗大的烦恼，粗大的无明，这个角度呢就已经离开了。然后在这个角度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呢，再进一步了解这个世俗显现法它自己的究竟体性是一种空性现而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空性呢，并不是说中观师呢就是强力的安利它有，实际意义上一切诸法本身就是空性的本身就是空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要证悟法界，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证悟它这个自相才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了解圣意谛的这个它的观要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在抉择以所境就是以所境二谛而无有世间妨害我们在这个观点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以这个道尽世俗以事实而宣说；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无导圣意以比喻而宣说。那么有这两个角度，也就是说呢，分别宣讲所境的世俗谛和圣意谛的体相。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通过宣讲道尽就是道尽的这个世俗谛呢，通过这个这个誓词誓词的宣说的。所谓的誓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世俗谛，世俗谛这个三个字呢，通过解释它的这个意义的方式来讲解世俗谛。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誓词来进行宣说的。那么如何进行通过誓词的宣说的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颂词了。好，次仗现古名世俗，假法有比现为地，能人说明世俗地，所有假法为世俗。在这样的一个颂词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大概来讲有两层意思了两层意思。首先第一层意思呢，什么是世俗地什么是世俗地。第二层意思呢，什么是世俗有的时候我们说世俗地和世俗不是一个意思吗？我们说不是一个意思。所谓的世俗谛呢，在这样的一个在本论当中在本论当中所谓的世俗谛呢，它有一种实质的分别心在里面首先这个世俗谛方面这个谛字呢，就是表明有一个实质的分别心。而 第四句当中的唯世俗呢，啊，就是只是单单讲到了啊这个显现法，显现法它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就是世俗，没有地质，没有地质呢，就说明已经啊，就是没有分别性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如果讲世俗的时候呢，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的。第一个方面是观待于众生来讲，那观待于众生来讲，观待于已经证悟了这个空性的这个圣者。证悟空性的圣者，他的相续当中已经没有实质了，没有实质的，从他自己的状态，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说呢，哦，他见到一些法的时候，他受用一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现法无自性，他已经完全通达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安立成世俗的啊。这个方面是从众生的这个状态来讲，然后呢是从这个什么，不是从众生的状态，也就是说从这个世俗法它本身，不管你证悟，不管你不证悟。反正如果有这样的世俗法的时候，它的体相就是现法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不观待啊正悟的心识，而观待这个法的本身来讲呢，叫做世俗。从两个角度呢可以了解的。首先呢讲第一个世俗谛，痴障性骨名啊世俗，假法有彼现为谛，能人说明世俗谛。那么就是这三句。那么三句当中呢，首先一个痴障性骨名世俗，它首先讲到了这个世俗当中呢，什么叫世俗，然后什么叫谛。啊，如是说了第三句呢，就是这个啊，所以说呢，佛陀呢就讲啊，这个叫世俗谛。所以说呢，首先第一句讲到了世俗的这个世词，第二句呢讲到了谛的世词啊，就是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那么什么叫做世俗呢？啊，痴障性故啊，痴障性故，那么这个是它的定义了啊，它的定义。所谓的像这样的这个痴障性故的这个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痴呢可以说一种啊无名于痴啊，一种无名于痴。通过如是的一种无名于痴呢，不了解啊圣意的这个真实相。不了解圣意的真实相呢，啊，如通过像这样的无名愚痴呢，它就能障蔽啊。第二个障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障蔽，障蔽什么？所谓的就障呢，就是障蔽了真实意啊，障蔽了真实意。一切诸法本身来讲是空性的，实相当中呢完全不成立。但是呢，有了无名愚痴的时候呢，啊，就是通过这个无名愚痴呢，就障碍了世俗的本性啊，不障碍了世俗的本性，就障碍了这个法界的自相。上了法界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了解到了，我们相续当中有没有愚痴？我们相续当中如果有愚痴的话，那么就还没有了解到真实意的这种什么呢？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真实意的空性的实相，那没有了解到。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处在世俗当中，我们现在没办法现成圣意地的主要根源就是这个无明愚痴存在我们的相续。我们要获得解脱的，必须要把这个无明愚痴彻底打破啊，彻底遣除，如是的话才可以获得这个了解它的这个真实相，然后再修持进行解脱的。那么这样的话，无明愚痴呢，乃至于没有现见真谛之前都存在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在凡夫位当中，可不可能遣除它呢？我们说在凡夫位当中呢，真实遣除它是不行的。但是呢，既然没办法真实遣除，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是存在凡夫位的时候，就永远没办法啊，就是这个离开这个世俗而入世呢？就说这个修持圣意地呢，也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在凡夫位当中呢，虽然没有办法真正的现成真谛而从无明愚痴当中解脱出来，但是呢，通过依靠正教。啊，通过依靠这个像这样的佛陀的经典，还有诸大菩萨的论点当中啊，所讲到的殊胜的正理，一观察的时候呢，当下离开了粗重的这个无明，粗重的无明，就是说从了知的这个角度啊，虽然是处在分别性的状态，虽然没有真实离开无明愚痴的状态，但是呢，从了知这个角度来讲啊，是可以啊抉择到诸法的圣意的啊，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呢是没什么矛盾。痴障性故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性，也就是痴障，通过无明愚痴能障蔽诸法的这个实相，从这个的本性来讲呢，故名世俗啊，从世俗的。所以说呢，在宗大师的讲义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的这个它的梵语，它的梵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有一种这个障蔽的意思啊，障蔽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它这个世俗地本身来讲啊，就是一种障蔽的意思了啊，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直接解释痴障性故啊，名世俗，就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假法有彼现为谛。所谓的假法有彼现为谛呢，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谛啊，为什么称之为谛？那么这个时候的谛字呢，就是说是假法本身一切痴障啊，如是的话，就说这个所复辟的一切诸法呢，如是的话都是一种假立的法。所谓的假立法呢，就说明不是一种真实的啊，绝对没有一个真实的实有的体性在里面啊，单单是一种现而无自性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而无自性的假法有彼，那么有彼这个彼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彼是指什么呢？这个彼就是指前面的痴障当中的痴啊，就是这个无明愚痴。像这样的一种本身是一种假立的法，但是呢，由于有了无明愚痴的缘故呢，现为谛啊，通过无明愚痴呢使众生不了解一些诸法是现而无自性的，如是的话就产生实执。 产生实质的话就现为地，在众生相续当中呢就显现，就成立了一个地的之相啊，一个地的之相。所谓这个地方的地呢，就应该了解到是一种实质的意思啊，是实质本身。这个假法不是一种真实的，但是呢众生执着它是实有的，执着它是真实的，把它认为是一种真真实实存在的，所以说称之为地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有的论点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地的时候呢，就说真实义的意思啊，这个法实际上是怎么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如是的话就觉之为地。比如说呢，我们说小乘当中的四圣地，四圣地当中呢，比如说苦地和极地呢，完全是包括这个轮回的苦果和轮回的苦因的。真正来讲呢，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呢，因为像这样轮回当中的苦和极呢，是圣者所现见的，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苦和极呢，是轮回的本性啊，轮回的本性，圣者如是见到，所以说安立成地的。那么有这样的解释这个地的方法，但是这个宋词当中呢不是通过如实的解释的。像这样的话单单就是说是什么呢，单单就是说众生从他的实质而把它视为真实的这个角度安立成地的，并不是说呢是诸法是真真实实是这样的，就是安立成这样的，就像安立四圣地一样，并不从这个角度来安立。如果是这样的角度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不称之为假法的啊，就是应该称之为真实法。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无明愚痴呢把它视为实有的缘故呢，众生执着于妄执，它是一种真实的，所以说呢就叫做地的。上面呢第一句第二句呢已经讲到世俗和地的意思，那么第三句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成立的人人说明世俗地。所谓的人人呢就是不单单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所谓的一切诸佛都称之为人人。一切诸佛呢他就说已经限量见到了如是的体相，又限量见到了众生如是执着的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他说呢这样一种众生面前所实质的这样的一种世俗呢就叫做世俗地了啊，就世俗地。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在归纳来讲的时候呢，世俗是一种假法，然后呢众生把它执为实有，这个叫做地，合起来就叫做世俗地啊，就这个从方面的话就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然后呢第四句呢，所有假法为世俗，所有假法为世俗，就前面我们刚刚开始分析的时候，那么这个法的本身来讲啊，这个假法没有通过这个实质的分别心加进去的时候，它自己的本身状态它就是一种世俗，因为它是假立法啊，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所以说根本不存在实有的缘故呢，它是用假法，它是用假立法，这个方面是从法的本身的状态。然后呢还有呢，就讲义当中就提到了如是的种种圣者啊，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提到了三种圣者呢，就是说是声闻的罗汉，还有呢缘觉的罗汉，然后就是登地的菩萨啊，登地的菩萨。那么这三种圣者呢，他见到这一切假法啊，见到这些假法，或者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境界当中呢还存在如是的假法，所以说呢他们就在他面前这些法叫做世俗，他是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讲。为什么从自己的境界来讲呢？因为像这样的不管是声闻罗汉也好，缘觉罗汉也好，还是菩萨也好，他们已经现见法性的时候，实质这一部分已经完全没有了完全也没有了。也就是说对诸法的实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完全只为实有这个角度呢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说呢在他面前虽然有显现法，但是呢不能够安立成世俗地了，因为这个地字呢前面讲到了它是一种实质心而安立了，而像这样如是的三种圣者呢没有实质心的缘故呢，单单能够安立成世俗而不能够安立成世俗地。那么又为什么没有安立成佛陀呢？因为佛陀的第四圣，这个佛陀呢和前面的三种圣者还是不相同的。前面的这个两种罗汉还有一个菩萨呢，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实质，但是呢他们的分别心还没有完全消尽的缘故，二取的习气没有完全消尽的缘故，他们自己的相续当中还存在如是的一种这个假立法，还存在如是的假立法。而佛陀呢，一切的分别心，一切的实质，不管从哪个角度呢，全部已经消尽了，在佛陀的自己的状态当中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假立法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安立三圣而不安立佛陀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通过了这个世子的方式呢讲到了这个世俗地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通过这个比喻的方式而进行宣讲圣义地。那么为什么要通过比喻的方式而不直接宣讲呢？在智识论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玉生菩萨就是通过智识讲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如是的这种圣义地的体相呢，不是分别心的境界，不是自己的语言能够表达的，不是如是的这个分别能够思维的，因此这个缘故呢，那么就是没办法直接宣讲。所以说呢就通过比喻的方式呢进行宣讲什么是世俗的本性。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弥勒菩萨的变法法性论，在讲真正的无分别智慧的时候呢，他没有从正面当时宣讲抉择的，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反面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像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智慧，他的这个唯品 他有什么样的唯品，有什么样的歧途，通过宣讲歧途的方式来安利呢什么是无分别。所以说有这样的安利的方式，当然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和变法法行论从那个体系来安利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圣经的体系呢，真正的这个大空的体系呢，这个圣经的本性难以了达，难以宣说，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直接宣说，而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通过比喻的方式，是这个比喻是不是真正能够代表这样如是的这种圣义地呢？没办法，不管是真实宣说也好，乃至于通过比喻来宣说也好，都没办法真正的了解圣义地的体相。圣义地的体相离开一切这个如是的言说，离开一切如是的思维，乃至于这个比喻呢，根本没办法就说诠释它少分的自性。但是呢，有些比喻呢和它比较相似啊，比如说有的讲空性的时候呢，就犹如虚空一样。我们这个虚空和这个空性是不是真正的有这个少分的相似呢？如果从各自的自相来讲，从圣义地空性到自己的自相来讲的话，以这个虚空的比喻一点边都占不到啊！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空性的本体，空性的自相一点边都占不到的。但是呢，这个虚空和空性的有相似之处，那么对众生的分别心来讲容易理解。所以说呢，有些经论当中讲一些诸法犹如这个一些空性犹如虚空一样。从这方面你也了解的，这个也是月生菩萨他自己的这个知识当中呢，就是后面这些不是就是他自己就说呢，就是圣义地难以表达这些方面是他的原文。然后下面呢，就是讲的时候呢，从一个颂词进行这个通过比喻的抉择的，如玄义里所遍计见毛发等颠倒性，经言所见彼体系乃是实体此一耳。那么在这个此一耳此一耳这个以上此一耳以上呢就是比喻完全都是比喻。此一耳呢就是显示这个圣义地的本经呢也是相同的意思。所以说有这样的两种。首先呢就讲比喻，如玄义里所遍计呢这个地方有个遍计。那么所谓的遍计呢，可以说是在唯识中当中有一种这个三智性当中有个遍计，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遍计呢不是唯识中当中所讲的这个遍计智性当中的遍计，而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种这个什么应该是吧我看这个地方遍计的话，就唯识中当中所讲的这个遍计智性的话，实际上也是本来不存在的法呢把它认为是有实际上呢也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而不是从这个外道的遍计法当中，这个地方没有讲的外道的遍计法。所以说呢，虽然讲两种这个遍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讲外道的遍计，有的时候讲是像和唯识中的这个观点相同的这个遍计。那么是不是只要是讲遍计法就是唯识中的观点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堪布一分钟堪布来讲这个这个中观的时候，他又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三智性所谓这个三智性呢，不单单是唯识中的教义当中，像这样小乘的律本师当中都提到了三智性的观点实际上这不是三智观点，三智性的名词一模一样的，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在小乘的这个律本师当中都有。而且呢，在中观中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三智性论，比如说呢，说他有三智性论。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虽然名字像，但是根本不是一种像这样的这个，所以说唯识中的观点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不能认为呢，只要出现三智性，绝对是唯识中的观点，这个方面是不能这样承认的。不能这样承认。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安立了这个辩计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辩计的观点呢，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呢就认为实有。这个地方呢主要是通过实质心吧，也是一种实质心呢，如是的话进行这个忘记的通过一个忘记的本来不存在的法。那么这方讲的时候，如玄义力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演绎演绎，通过自己的这个眼根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一眼或者叫演绎。那么通过这个演绎的能力他自己呢所编辑之后呢，见毛发等颠倒性，见毛发等颠倒，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眼睛出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这个碗当中，比如说一个很干净的碗当中呢，就见到了有这个毛发，这个等字呢就包括这个虫，还有这些这个苍蝇啊等等，这个虫蚁等法。也就是说呢，本来在这个清净的碗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黑色的毛发呀，或者还有像这样的这个飞蛾啊，还有这样的这个蚂蚁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是呢，通过他自己的演绎的能力呢，见到了毛发等的颠倒的本性颠倒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就见到了，见到之后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就是在这个月生论师的知识当中，他就是说，像这样一种演绎者，他见到了这个碗当中有毛发的时候呢，他想离开这个毛发，他所以说把这个碗拿起来的时候呢，速速的倾倒，就想把这个毛发和这个苍蝇等倒出去，实际上怎么倒也不行怎么倒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来源不是真正的一个有存在毛发的，而是呢，就是自己的眼根出问题的时候呢，通过眼根见到了这个什么了，就望见了这个碗当中有毛发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体性。然后呢，近眼所见彼体性呢？一个清净的眼根所见到这个时候呢，正在倒毛发的时候呢突然就来一个这个清净的眼根者。那么据清净眼根者呢，他一看这个碗他就说一看碗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这个碗当中呢就干干净净的一个碗，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像这样的任何东西，毛发虫蝇等等都没有。都没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知识当中讲到了。那么在对于针对于这个净眼者面前，这个 不仅仅是像这样一种毛发它自己的这个这个相应的显现啊，像这样的话毛发的显现啊这些都没有，就是从毛发的丝毫不见。那么既然毛发丝毫不见的话，哪里有这个毛发所安立在毛发上面所安立的这个是有事吗？这个是无事吗？或者这个是黑色的东西吗？或者还是有这个苍蝇等的这个翅膀啊等等，全部都见不到的啊，都是见不到。就是说在他的面前呢，所谓的这个毛发的这个显现，毛发的差别法啊，就是说不管是它是有的东西也好，还是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平时我们在世间上说一个是有事，一个是无事嘛。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有法，像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有法，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观待有法之外的一个无事法。如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毛发上面，在这个碗当中呢，丝毫不见，丝毫不见。所以说呢，就是做了这样的一种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玄义律者呢，他就是个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为了显示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呢，他就对这个人说呢，他说呢，我见到了这个毛发啊，我见到了毛发，就对这个后面来的这个清净眼根的人说呢，我见到这个碗里有毛发，但是呢，这个清净眼根的人呢，他就说呢，根本没有。确确实实根本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呢，玉成呢是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后面这个清净眼根的者，虽然直接破除了啊他毛发的观点，但是绝对不会落到损减，绝对没有断灭的过失啊，绝对没有的。因为什么呢？本身就没有，本身就我说他没有，哪里有一个损减的过失呢？绝对没有的。所以这个当中呢，讲的这个意义是特别深的啊，非常非常殊胜，就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就说没有直接了解到他这个生意的话，就觉得啊，这个就是一种显示生意的体现而已。说实话，就通过比喻来进行安利的，像这样的话，一个见有，一个见无，又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地区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圣义地的观点呢，乃是实体。那么什么呢？什么是乃是实体呢？净眼所见的这个比体性啊，清净的眼根见到的这个碗当中呢，这个完全没有毛发的这种体性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的体性呢，绝对是实体的啊，就是一种真实的本性，在世俗当中安立成真实的本性，实义而就像这样一样。所以说呢，就可以了解到呢，凡夫所见到的山河大地啊，凡夫所见到的自己的身体，乃至于自己的心识啊，这些所受用的这些心识呢，在他面前来讲，真真实实是存在的。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我不说我全部的人啊，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是凡夫的话，那么在我们面前呢，见到了这一切像这样的这个桌子板凳，这些很多很多的人，还有自己的心识、自己的身体，自己认为的这个就是我现在见到的这个真真实实是存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对照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玄义里一样，玄义者在他面前的这个毛发呀，在他碗里的毛发真真实实存在。他就是说，就因为他真真实实存在，他就说反复想要把这个毛发倒出去，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对比呢，就是说凡夫当中呢所看到的这一切东西呢，都认为全部都是实有存在的。但是呢，后面的这个净眼体性啊，净眼他清净眼根所见到的这个碗当中根本没有这个毛发呢，这个是真实的，世俗当中呢就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代表圣者菩萨，圣者菩萨呢，他们在入定位当中啊，如是入定位当中所见到的一切诸法呢，完全没有丝毫的这个显现法。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说什么有这个现而无自性的这个体性了，现而无自性的体性在这个地方根本安立不了，绝对安立不了。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在讲圣义地。讲圣义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现而无自性的这个体型让我们去见，让我们去抉择了啊，就绝对没有。就是说呢，这个圣者入定位或者佛陀他自己如受有智的境界当中呢，一切不要说是这个现而无自性的显现法，现而无自性不说他的这个实质方面，就是现而无自性的显现法本身绝对不存在的啊，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抉择到了这个实相的空性啊，抉择到了实相空性。那么抉择到实相空性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实相空性必须要让我们好好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这个可以说平时以后吧，以后我们能够这个真正能够对空性呢升起一个定解，或者呢就是对它空性方面呢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修持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再进一步这个圈讲，通过的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再进一步进行抉择。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净眼的体型他见到了这个毫无就是毫无自信的不是毫无自信的，就是一点显现都没有的如是的一种什么呢，如是一种这个这个清净的体型，他把这个观点告诉了这个具眼义者，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东西啊，毛发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的，实际上是通过你的眼根出了问题了，你才见到这个有的。这个时候呢，那个玄义者就知道了，实际上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我现在虽然见到了，但是呢，所见到的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如果他这样了解好之后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凡夫位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这个书证的经论。了解到了圣者的境界了解了圣者的境界。圣者给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凡夫所见到这一切法实际上在圣义地当中根本不存在都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净言者对他说呢，一说见到这个毛发根本没有啊，就是和这个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他升起信心了啊，升起信心了。这个时候我们呢，通过经论呢，要升起信心了。实际上呢，我们所感受的一切色法心法，在圣意当中丝毫不存在啊。这个时候就这个阶段可以对照的。然后对照这个阶段之后呢，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演绎者，他就会这个逐渐开始这个浅出演绎。他想呢，要浅出这个毛发的这种显现呢，啊，不能从外面去弄。你外面去弄的话，你怎么去倒这个毛发？你怎么伸手去抓这个顽劣的毛发？怎么也抓不到啊！就是说，虽然是看到了，但是抓是抓不到的。所以他就想呢，这个时候必须要从就是根本上出发。从哪个地方根本上出发呢？就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就要医这个眼病。眼病医好了眼病医好，这个时候就见不到毛发了。这个时候就见到了清净的志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就什么呢？他就开始这个医治自己的眼病，通过就是说通过眼药，通过各种眼药呢来治疗自己的这个眼根的这个上面的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要想治疗自己眼根的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是说他了解到自己所见到这个毛发，自己所见到这个毛发根本不存在啊，根本不实有。所以说他是通过所境方面而转为修持自己的心的啊，实修不是修持自己的心啊，就像这样的话抑制自己的眼根的，就这方面。所以说他在治眼根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个药敷在自己的眼睛上面，或者通过医生所开示的方法呢，像这样的话精进的去对治自己的眼病。像这样的话，自己的眼病逐渐清净的时候啊，逐渐痊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一定是全部痊愈啊，一下子就痊愈。他这个时候呢，逐渐痊愈的时候呢，他所见到外面的毛发的体现呢，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微薄啊，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然后呢，等他的这个眼病啊彻底痊愈的时候啊，再一看这个碗里啊，根本没有毛发，全部都没有毛发。这个时候就达到了什么？这个就达到了这个清净眼根他自己的这种体现了。就见到这个毛发，见到这个碗当中根本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毛发，像这样一种体型他就知道了。那么这个知道的时候，对应我们这个修法的时候应该怎么对照呢？也就是说呢，首先呢，我们已经深信了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诸佛这个菩萨的经论，还有通过殊胜上师的开示呢，现在就了解到了呢，现在我们所执着的一切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色法等等来自于自己的心识，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全部都是陷入无自性的。这个时候呢，就首先了解到了所境方面无自性，所境方面无自性，就像这个演绎者，他首先了解到了这个外境这个毛发是没有的，而转为修自己对自己的眼病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首先了解到通过理论观察，通过中观中的理论详细普遍的观察一切诸法，所有一切诸法呢，全部都是空性的。全部都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一切法呢，实际上呢都是通过自己的无明习气而引发的，根本不存在。那么要遣除像这样的一种引发自己烦恼的，引发自己实质的，使自己堕入轮回的，要遣除像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法怎么办呢？他就知道呢，从外界当中一个一个消除而征服空性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想要征服空性，你说把这个瓶子砸了，或者把瓶子拿到其他地方去了，你说征服个空性绝对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像这样一切法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从自己的心显现出来的。你怎么去灭外境？只要你的心存在，只要你相续当中的习气存在，这个时候就永远没办法灭境。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观点之后呢，他就知道应该对治内心。内心如果是对治的，内心当中对一切法不执着，如果内心当中征服空性的时候呢，外面的一切不清净的法自然就灭尽了，自然就灭尽。所以说他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开始修自己的内心了。修自己内心的时候怎么修持的？主要是刚开始第一步对治实质对治实质因为像这样一下子把这个什么全部征服成大空性的，对凡夫的这个见根者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说他自己要想要遣除像这样的一种像或者是空性呢，他首先就断除实质方面因为最初的是什么最重的，就是说这个显现法的实质执着方面，那么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所以他首先开始修持空性的时候了，他就了解到了这些都是缘起的，这些都是没有实实在在的体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单空见，所谓的修单空，就是首先呢就灭除他的这个实有见解，然后呢再进一步了解到呢，所谓的这样的这个显现法呢也是没有的，也是一种大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修持的这个大空性的体性，开始修持，不断开始修持。这个时候就像这个什么，就像这个演绎者不断通过药在治病一样，自己的眼根越明理，所见到这个外境的毛发就越少越清净。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修持空心之后呢，不断休息，不断的串习之后呢，如是的话就说自己从这个总相逐渐转变成志向的时候，总有一天自己登地了，在这个菩萨的根本慧定当中呢，彻底限量见到了诸法的体相。见到什么诸法的体相呢？就见到了这个一切诸法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体相，就见到了。见到的时候呢，就相当于这个演绎者他的病愈了，病愈之后呢，见到这个碗里从来就没有毛发， 像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对比啊，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预计相对应，就从这方面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修空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空性到底它的这个最殊胜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啊，就相合于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大空性的体相呢，就相符于这个，然后去了解，然后去逐渐去串写，然后去实证，啊，就是这个而已啊，就是单单就这个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体相了。当然了，就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还有这个入定位当中呢，如是的话还有这个什么入定位的时候还有这个哦，入定位的时候是现见法界，出定位的时候还有这个如是的还有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其实相如无自性的显现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治病的时候呢，他了解啊，通过不断的服药的时候呢，像这样呢，虽然对这个毛发的实质虽然就彻底浅出了，一点实质都没有，但是在他面前呢，因为他病根还没有完全了解，还没有完全消尽的缘故呢，在他面前这个病根有病根的眼睛跟面前，还有这个像这样毛发的显现，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个毛发完全都是一种相如无自性的发。完全都不存在的，乃至于他彻底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和佛位相对应啊，佛位相对应，佛位相对应的，不管他是跟佛位的时候，没有这个所谓的入定和出定的差别。那个时候呢，一切所有的这个最微细的障碍都浅出了，就像这个演绎者，他就是眼根当中最微细的这个病根已经浅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彻底啊痊愈了。所以佛陀在佛陀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啊，通过金刚预定消除了最微细的所知障，那个时候呢就彻底得到了清净。完全得到了清净，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宋词啊，实际上是从啊这个修法意义来讲，真正是特别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反复的了解它的比喻，反复了解真实意，这个时候就了解到了啊这个意义了。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讲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应成派啊，中观应成派，他自己在这个抉择空性见的时候，他自己的观点来说，完全没有二谛，没有所谓的二谛，相而无自性这个体相，所谓的缘起法都没有。全部都没有的，他就觉得一个真正的这个空性的体相，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殊胜。但是呢，为什么又分二谛呢？就是因为众生有分别念，众生有分别念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分别念暂时没办法彻底消尽，所以说就是说，你这种所显现的这种法，实际上是一种缘起的，是一种相而无自性的。真正是什么呢？它这种空性，如是就分了二谛来跟他抉择，完全是一种方便。那么就像前面我们说这个明地根呢、啊，明地根他一到到这个什么，他一到到一来到这个什么，来到这个玄义者面前，那么就一看的时候呢，这个毛发哪里有呢？完全都没有，在他面前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有事无事，所谓的像这样的显而无自性的法，在他面前完全没有，他就是见到了什么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完全一种空的这种体相，完全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佛菩萨所开示这个中观应成派，他自己所开示一切万法不分二谛。因为这个二谛不存在嘛，本身就是一切法界当中呢，就是说像这样一切不清净的法完全都没有啊，实际上都没有。像这样的我们所见到不清净的法呢，实际上就和这个毛发一样的，完全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没有存在过。那么中观应成派的观点直接说，一切诸法是空性的，一切诸法连显现都没有，在这个要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必须要破显现，哪里有过失？绝对没有过失。通过像这样的比喻一个对照的时候，就了解到了这个中观应成派他自己的修为观点。所以说平时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要了解到什么是断灭过，什么不是断灭过。中观应成派他自己所抉择的空性呢，绝对没有一点点是什么所谓的有这个损减的过失啊，或者说有什么所谓的像这样的这个断灭的过失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的总是担心啊，人们总是担心现在我把诸法完全破持一点都没有了，会不会断灭呢？不会断灭的，因为一切法从来就没有过，就像这种毛发从来就没有过一样。这个眼明那个说这个地方没有毛发，根本都没有，不说它先而无自性的，它就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就没有任何过失。只不过呢，就是观待这个有演绎的他面前有这个毛发，所以说就首先跟他说呢，你这个毛发是不真实的啊，首先说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再说呢，然后再给他讲怎么样把这个毛发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方法要对治眼根。那个时候就是说圣意当中哦，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真实意当中啊，就根本没有毛发的显现，就从他面前分到像这样两种，就是说在众生分别心面前分二谛的观点，很明显就可以知道，就从这个了解圣意谛的这个通过比喻的方式呢，很清楚确确实实就可以了解到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特别殊胜啊，从这个宋词当中看起来的时候，就讲比喻和它的这个意义对照，实际意义上呢，对我们了解到怎么样修持空性，到底这个空性是什么样的一种体性，到底是有没有有些地方说呢就不破显现啊，智学派说根本不破显现，或者就是说中观大师说呢也是不能破显现，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个至中的全真波波中心他就说呢，你在抉择真实意当中绝对要破显现的。为什么要破显现？这个显现法是无明习气所显现的，在真实意当中根本没有。所以说你要抉择最究竟的圣意地，为什么不破显现呢？ 这个显现法本身就不存在缘故，为什么不显现呢？所以说必须要破显现。但是有些人就会想呢，既然不既然这个地方至终讲要破显现，但为什么不分成破切？又在澄清宝尊当中讲，就是不能破显现，没有破显现的中观中是从哪个方面讲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菩萨初定位，从道中观的角度来讲，菩萨初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面前限量成立显现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安住在入定位。一初定位的时候，由二取习气，那他初定位的时候呢，如是话就是显现的，显现诸法，在这个位时候呢，就说呢不破显现，没有破显现的中观中，这个方面必须要善加了解，否则的话不了解这个，一个是入定位当中的观点，一个是初定位上的观点，现在的话就混淆，就认为这种到底是破不破显现啊，这方面就疑惑。但实际上真正的中观之中啊，绝对要抉择这个菩萨入定位的境界，或就是说抉择诸法究竟实相的时候呢，不破显现是绝对不行的，彻底要把这个显现彻底打破。如果你不把这个显现彻底打破的话，就说明你自己对这个还保留了对显现的执着。如果就是说保留了对显现的执着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如于这个真实意，因为在佛经当中讲，乃至于对毫微的法产生实执都没有办法如是的话去如真实意。那么这个时候在你面前保留一个显现法，也对这个显现法不破除，对他的这个实执还有，那么怎么样去如真实意？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要破显现，那么就是要破显现是在入定位究竟一抉择的时候要破显现，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见的一切法可以断定的说在圣意当中丝毫没有，讲法者说法像这样的话所听的人所讲的法丝毫全部都没有了，根本一点都不存在。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呢可以非常非常肯定的讲。但是为什么也有这样的法呢？这个方面是从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世俗的方面，从世俗的方面有分别心，有分别心呢就有通过分别心呢所显现的三河大地，有众生，有众生的话就有众生的，如是的话就是说为了度化众生的这种经书法本，像这样的一种所讲的法，如是思维的方面呢，观待于有分别心的时候这一切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完全都没有什么就是说所谓的世俗和生意就是违背的时候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世俗地成了实有啊，或者像这样成了断灭的过失啊，完全都没有了。所以说只要把二地这个观点善加分别啊，就不会就是在随着空性的时候呢就堕入两边，一方面是对空性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啊，很大的恐惧啊，或者又认为现在是空性的，就是现在不需要修法啊，这一系列的疑惑呢全部都可以遣除，善加安利。如是的话先空双运缘起性世俗和圣意的，像这样的话在名言体当中，在如是的话在这个众生的分别见面前互相观待，有的什么是有世俗，什么是有空性，什么是有空性，什么是有世俗，这个时候呢就安立这个观点的时候，只要安立这个观点啊，只要是观安立就是说有世俗就有圣意的时候，绝对可以肯定这个就是在分别见面前安立的，观待为众生而安立的。什么时候说没有世俗也没有圣意，绝对是入定位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如实的了解，把这些问题了解好之后呢，很非常对我们学习中观方面呢很大的帮助性。所以说呢这一段所讲的内容就非常重要，下去之后呢好好去思维，好好从这个比喻和意义去对照，怎么样去修法，怎么样按那个空性见，这方面就是好好去思维。今天讲的这一部分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没办法考试了。